我们低头一些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们先求你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主要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主，你再对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再来教导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我们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面前，因为时候真的是不多。好，保守我们，我们愿意在这样的一个聚会当中，你的名被高举，主，你的名得到荣耀。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二章，撒母耳下第二章最主要讲到大卫在扫罗死后，他来到了希伯伦，然后犹大人在那里，犹大家的人在那里高他做犹大的王，然后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呢，就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做王，做以色列家的王。所以大卫在做全以色列人王之前，他先在希伯伦做了犹大家的王，有7年6个月。那在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就是以色列王的元帅亚尼尔带了一班人，跟犹大的大卫王的元帅约押也带了一班人，正好在基遍碰见，结果就戏耍，就这个戏耍呢，就造成了大概380个人死亡，所以莫名其妙就发生了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要在这一章里面来学一些功课。首先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此后大卫问耶和华说，这个此后就是讲到扫罗死了以后。那扫罗死了以后，逼迫大卫的人已经没有了，所以很自然的大卫就应当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就是犹大家，因为他是犹大支派的嘛。但是这时候大卫已经学了功课了，不敢再凭着自己的意识来行事，换句话说，即使是对的事情他也不敢再做了。我们晓得大卫是一开始在他年幼的时候就懂得来跟随神的人，就懂得来等候神、寻求神旨意的人。在他还没有被显在人的面前之前，神就已经知道这个人是寻求神心意的人。所以大卫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寻求神的旨意的人，也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但是这个只是他的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特点，但并不代表他能够在这件事情上能够站得很稳。就好像我们都是一个寻求神旨意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等候神的人，但是这事情是需要经过试炼的。所以当扫罗开始追逼大卫的时候，大卫因着被受逼迫的缘故，你看见他就在凭着自己的意识在做事情。他首先跑到撒母那里去寻求帮助，结果得到的帮助不多。然后呢，他又跑去找约拿丹，约拿丹也没有办法帮助他。最后又去祭司那里得比祭司也没办法收留他。所以最后呢，他就逃到了腓力士地。从腓力士地之后回来来到犹大，他也经过了许多事情，包括他去拯救了基伊拉的城的犹大百姓，但是基伊拉人后来要把他交给扫罗。然后我们也晓得神在他逃难的时候跑到西弗的旷野，西弗人又去报告扫罗，然后他又去了马云的旷野，结果西弗人又告诉扫罗，扫罗派追兵来追他，如果不是神拯救他他没有办法逃脱的。后来来到了隐基底，之后神两次把扫罗交给大卫，大卫都没有杀扫罗。但是后来大卫又觉得自己迟早一天要死在扫罗手里面，他又跑到腓力士地区，在喜格拉住了1年4个月。你就发觉我们天然的人 即使我们学了功课等候神，要寻求神的旨意，但是环境一来以后呢，我们的本相就出来了。那为什么神允许大卫经过这些事情呢？乃是借着他的失败把他带到与神更深的连结里面。所以现在到了撒母耳下第二章，扫罗已经死了，大卫很可以自然的就回到犹大去。但这个时候呢，大卫学了更深的功课，他回犹大这是一件对的事情，但他仍然等候神，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大卫就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犹大是他的老家，照理说如果是从前的话他就去了，但现在呢，即使是对的事情他也不敢随便去，他要问神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意思是我回我的家乡可以吗？神说可以。然后大卫就问了，那我上哪一个城去呢？你知道大卫是伯利恒人城的人呢，照理说他可以去伯利恒呢，但是他没有，他说我去哪一个城？神说上希伯伦去。好，当然神叫他去希伯伦是有原因的啊。好，然后大卫和他的两个妻啊，一个是耶斯列人亚希软，一个是做过加密人拿巴妻的亚比该，都上那里去，换句话都上了希伯伦。这两个妻都是在大卫逃难的时候所娶的，所以呢，这两个妻子呢就可以代表，就是说与大卫一起受苦的人现在呢可以一同享荣耀，因为大卫来了希伯伦叫做王。所以我们如果要与主一同作王，同享荣耀，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就要与他一同受苦难，一同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现在这两个妻子呢，他们终于可以来到希伯伦，然后大卫要受膏，所以他们可以一同享荣耀，享丰富。大卫也将跟随他的人和他们个人的眷属一同带上去，所以现在呢，这些跟随他的人也有他们的眷属，一同带上去，都住在希伯伦的城邑中，换句话，希伯伦周围的各个城市。那这里的人呢，有很多都是勇士啊。如果我们来读《历代志上》十二章，我们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下啊。好，我们翻开一下《历代志上》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啊，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你看这是发生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有人来帮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弟兄。所以这些来加入他的勇士呢，是便雅悯支派的，他们都是善于拉弓，左右两手甩石射箭，所以这个弓箭很重要。你记得大卫在前一章教他们唱弓歌，就是教他们怎么样用弓箭的，这些都是这个扫罗的族弟兄来帮助大卫的。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便雅悯人都是帮助扫罗的啊，那为首的就是亚希以谢等等啊。然后你看第四节，基遍人啊，还有基遍人啊，在三十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啊。然后第八节，加德支派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啊，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啊。所以这些是加德支派的。然后十六节，又有便雅悯人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啊。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就这些便雅悯人、犹大人来找大卫啊，大卫就跟他们讲啊，因为犹大的人有一些出卖大卫嘛，叫西弗的旷野的人也是犹大的嘛啊。 所以大卫讲，那是神的灵感动那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亚玛撒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啊，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于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然后第十九节啊，十九节，大卫从前与非利士人同去，要与扫罗征战，有些马拉西人来投奔大卫啊，所以这里也有马拉西的人啊。好，然后到二十三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这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啊。所以我们就大概读一下，所以你就看见了，在这个中间，从他在喜格拉到他到了这个希伯伦，有好多人投奔他啊。那这些人呢，就住在希伯伦附近的城邑啊。希伯伦是一个陶城啊，也是一个祭司利未人的城啊。好，然后第四节，犹大人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好，所以现在大卫就做了犹大家，因为大卫这边主要的是犹大支派的人，所以他们只能高他做犹大支派的王。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啊，为什么神要他上希伯伦呢？因为希伯伦有属灵的意思。希伯伦的意思就是交通的意思，希伯伦的意思就讲的友谊。换句话说呢，神要大卫能够成为与神有更深的交通的人，他要让大卫成为神的朋友，他要大卫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这是做王的条件。所以后来大卫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呢，他做王就是代表神做王，因为他做王不是按自己心意做王，他的做王呢乃是代表按着神的心意在做王，所以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一个人怎么能够按着神的心意做王，他必须在希伯伦先做王，他必须先成为神的朋友，他必须先与神有更深的交通，所以希伯伦是有很深的属灵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卫问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说上希伯伦。按照天然人来讲，我应该回我的家去伯利恒，但是神说去希伯伦，所以后来在希伯伦人家就高他做王。那我们曾经交通过希伯伦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稍微复习一下，这时候我们在复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更明白为什么神要他来到希伯伦。首先我们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创世纪十三章第十八节，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这是圣经第一次很重要的提到希伯伦的意思啊。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曾经讲过，亚伯兰一生有好几座坛，对不对？坛说出了他的奉献，坛说出了他的交通，他与神的关系。那当然他一开始的时候来到了迦南地，他就立了第一座坛，就是示剑，在示剑所立的。示剑是讲到肩膀，事件的意思就是肩膀，换句话说呢，在这里呢，他经历到神的能力，你知道我们每一次经历到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经历到神做我们的肩膀，我们也经历到我们自己要负责任要摆出我们肩膀的时候，你看我们就跟神有了一个亲密的交通，所以我们刚开始与神的交通乃是建立在神的能力上面，因为我们看见了神的大能。那接下来呢，他立的一座坛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伯特利是预表神的家，代表教会说的，埃是代表废墟，代表世界说的，所以这个坛呢就把它是一个分别的坛，现在他认识神的家，就是说他进入了神的家里面，但他也知道呢要与世界有分别。 然后第三座坛就进入了交通，就是西伯伦。所以你知道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越来越近身，我们可能在神的家里面，但我们没有与神有更深的交通。但在这里呢，他把我们带到了西伯伦。所以今天感谢主，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现在来到了西伯伦，我们开始与神有更深的交通。那亚伯拉罕就在这里立了一座坛，他是搬了帐篷来到西伯伦。他不但来到西伯伦呢，他也来到了曼利的橡树兰。我们曾经讲过，曼利是讲到刚强的意思，曼利是讲到丰富的生命。所以我们如果与主有更深的交通，自然的带下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强，属灵生命的刚强，自然带下的就是那个丰富的生命。我们可能以前在教会有很多的服事，但我们的生命没有什么长进，但现在呢，我们来到了西伯伦，在不断的与神交通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生命开始刚强，我们开始有丰盛的生命，而且呢，我们是在曼利的橡树下，换句话说呢，我们里面就有更深的安息。所以你看，交通带进属灵生命的丰富，交通带进了那个刚强的生命，可以预备征战，交通也带进了那更深的安息。所以我们如果与神的交通不够，你看我们里面不安息的。交通使我们有才能够在橡树下能够有那种更深的安息。所以到了十四章，你看就有一次四王跟五王的征战。这个征战本来跟亚伯拉罕没关系的，这个征战是什么样的征战呢？是四王跟五王的征战。这个四王是代表的是什么呢？你就看见了，他是从你看他是以兰王、哥印王、以拉萨王、四拉王四拉就是巴比伦所以这几个地方所代表的是黑暗的权势所以黑暗的权势现在起来征战，跟谁征战呢？跟五王但他在攻打五王的时候，这中间呢，他沿路就杀败了好多仇敌所以这里呢，他讲了好多的仇敌他在如果你读下来的话在第五节他接下来就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法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上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在加迪斯杀灭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所以他们一路上还没打武王的时候，沿路上就打败那么多人。那这些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用亚玛利做代表，就代表肉体说的所以你就发觉呢，肉体一个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在黑暗的权势底下站立得住然后接下来就打了这五王，这五王是以索多玛为代表的。索多玛代表什么？代表世界的罪恶。所以你看见肉体跟世界的罪恶在黑暗的权势底下站立不住，但是亚伯拉罕呢，却可以打败他们。所以你看，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他属灵生命是刚强的，他能够胜过什么呢？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黑暗的权势。所以这个是亚伯拉罕的经历，当然这也是我们要学的经历，这也是大卫在西伯伦做王的要学的经历。然后不仅如此，他为什么要去打这个仗呢？因为他要去救罗德。圣经上称罗德是什么呢？是他的弟兄。所以你如果读的时候你读第就是创世纪十四章第十四节 亚伯兰听见他侄儿，在原文不是侄儿，是弟兄啊。亚伯兰听见他弟兄被掳去，就率领他家生养的壮丁318个人，一直追到但，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把。你看，罗德，是按照肉身来讲是他的侄儿。罗德呢是一个义人，但他住到索多玛去了，他地位不对，所以就被掳了。要被掳回去什么地方呢？要被掳回到巴比伦，就他们出来的地方。他们是从巴比伦出来的，结果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经过了一道河嘛，就是底格里斯河。现在呢，他们正好要跨过河，要被掳走了。所以你看见啊，我们属神的人啊，如果我们没有站在我们该站的地位上，迟早有一天要被掳的。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整个以色列、整个犹大都被掳回巴比伦了啊，因为仇敌总是要把我们再拉回去的啊。所以，但是亚伯拉罕呢，他舍不得他的弟兄啊，还不是肉身的侄儿，是舍不得他的弟兄。而这个弟兄是怎么样呢？跟他吵着分家的弟兄，因为在上一章讲到罗德跟他分家产。所以你看见一个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人，他爱他的弟兄，虽然这个弟兄得罪了他，这个弟兄得罪了他，但他仍然能够爱。你知道，我们只能够爱可爱的，我们不能爱不可爱的。但什么样的人可以爱不可爱的呢？是住在希伯伦的人。所以希伯伦，你与神有这样交通，有这样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你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能够爱那些得罪你的人，这是希伯伦的功课。好，然后不仅如此，他打胜仗回来以后呢，你看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就是王谷，也来迎接他。换句话说呢，索多玛王这代表世界的罪恶，现在呢在王谷尊他为王，你看好像摆了红地毯欢迎他。然后呢，就说人口都给你啊，财物都给你啊，你只要把人口给我，财物都可以拿去。但是亚伯兰呢，他怎么说？凡是你的东西，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换句话说，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啊，他能够胜过试探啊，他能够胜过试探。好，然后到了十五章，神与亚伯兰立约，这个约呢是一个单边的条约，换句话它是新约的基础。所以你看见一个真正与神有交通的人，在希伯伦住下来的人呢，他能够明白什么是新约。换句话说，神与他立的那个永约啊，他不仅是头脑的认识，他真是在经历中认识到。然后神也应许他能够生以撒啊，这个时候他连儿子都没有啊，换句话他有后裔啊。好，到了十八章我们看见神与亚伯兰的关系呢，真是像朋友一样啊。所以到了创世纪十八章第十六节三人就从那里起行。这三人就是指着神跟天使说的这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向索多玛观看。所以这三个人要离开亚伯拉罕了，他们要走了。亚伯拉罕刚招待完他们嘛他们要走了。结果呢，亚伯兰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你知道，一个人关系好的时候你要真的要送他一程关系不好，送到门口就好了关系好的话，我要送你走一程那当你送了他一程，他要送你一程，又送你回来所以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朋友的关系。所以这时候亚伯拉罕跟神的关系呢，因着交通的缘故，他们成了挚友，成了好朋友。所以耶和华说， 我要所要做的事，岂跟瞒着亚伯拉罕呢？你看，神要把他的秘密与敬畏他的人分享。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知道，到了23节，你就看见亚伯拉罕说：“哦，二人转身离开那里，向索多玛去了。他们要去审判索多玛了。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亚伯拉罕近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倘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人饶恕其中的人吗？’”所以一个与神交通的人呢，也是一个代求的人，会为神的儿女代求的人。所以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保罗不但有外面的艰难，他也为众教会挂心，他是一个与神交通的人，他也是一个代求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这个希伯伦所代表的意义，所以他这里有很深的意思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与神有更深的交通的时候，你看这些就一个一个带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大卫去希伯伦的缘故。当然希伯伦还不止这些，我们再来看一处，民数记13章，民数记13章民数记13章，我们晓得啊，这就是12个探子要去窥探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啊。民数记13章啊，我们看21节啊，21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啊。寻是在它的南边啊，南边就迦南地的南边，寻的旷野啊。利河是在北边啊。然后到哈马口，哈马口呢就已经到了那个就是最北边了，所以他们是从整个迦南地的南边一直到北边，他们去这12个探子去走了一圈啊。好，他们从南地上去，就到了哪里呢？就到了希伯伦啊。所以这里又提到希伯伦啊，在那里有亚纳族人啊。我们知道亚纳族都是高大的人啊，都是像伟人一样的啊。所以希伯伦代表与神的交通，但你会发觉你每次要与神交通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有伟人在那个地方啊，有仇敌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交通的时候，我们常常受搅扰的原因啊，有伟人啊。那亚纳族人都是很高的人啊，那真的都是巨人啊。因为现在你知道，他一些考古学家已经发掘了那些有一些人啊，他那个骨骼，哇，那个真的像那个，你知道大卫打歌利亚那种将近3公尺，他的头好大，我们的人的2-3倍大那种头，整个人的那骨骼都找出来的啊。亚纳族的意思啊，亚纳族他的意思就是颈项，他们可能都颈子很长，因为高嘛，颈子很长，也代表硬着颈项的。然后他就特别讲到那边有亚纳族的人啊，有亚西曼、四衰、踏满哦，这些都是什么呢？亚纳族的族长，3个族长在那边。然后他讲了一句话：原来希伯伦城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早7年啊。这句话啊，你如果读英文的话，它是一个挂弧，他在解释啊，希伯伦被建造比埃及的索安早7年。为什么他要讲这句话呢？因为他们刚刚从埃及出来嘛，所以对埃及还有印象。埃及的索安，什么是索安呢？因为索安在埃及当时是他们的皇宫所在地，所以呢，是你知道很多神的10个神迹都是在那个地方发生的，因为在皇宫嘛。所以如果你读诗篇的时候啊，诗篇78篇，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78篇，我们再回来啊，先看完诗篇我们再回来。所以这个地方先不要那个，诗篇78篇。 四十三节啊，
四十三节啊，
78篇43节啊，诗篇78篇43节，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索安田显奇事啊！所以你看见索安是当时皇宫所在地，是神行奇事的地方。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希伯伦比埃及的索安皇宫还要早7年前。那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属灵的意思是什么？因为7年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意思啊，意思就是说呢，希伯伦盖好了7年，你才有所安。意思就是说，你与神的交通越完全，7年了，越完全的话呢，带下的是什么呢？神的神迹奇事。意思就是说，我们与神交通到一个地步，你知道神要为我们征战的啊，你不需要征战，神要为你征战，神要显奇事、显神迹的啊。所以你看，在这个交通有多重要啊，与神的交通哦。好，他们到了以实各谷啊，就在这个希伯伦啊，从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个枝子一枝。上头有一挂葡萄，你知道我们也知道，我们买葡萄也知道葡萄有一只，对不对？我们用两只手指头就可以抓起来了。他们是两个人扛，你可以看见这个葡萄有多丰富哦，而且带了些石榴和无花果来。因为以色列人从那里砍来的那挂葡萄，所以那地方叫做以实各谷。所以你看整个迦南地是流来与蜜之地，但是迦南地是一个这么流来与蜜之地，但是呢，它迦南地就好像是一大片土地，好像一大片房屋啊。你先要去看样品屋，那个样品屋什么呢？这个样品屋就是这里所讲的希伯伦啊。所以希伯伦，你到了希伯伦，你就看见整个迦南地的丰富啊，它里面有葡萄，你知道葡萄一压榨出来呢，就是酒，就是能够供应人生命的。这里又提到什么呢？还有石榴，我们知道石榴啊，圣经里面讲的石榴，你特别读雅各的时候，那个石榴外面不好看啊，但是石榴的里面呢却很丰富，因为都充满了籽粒，所以石榴是讲到生命那种丰富到一个地步，你看那么多籽粒啊，但是外面的不好看。所以外面呢可能给人家看不出来，我们主的生命就这样，他无加型美容，但他里面呢充满了生命啊，他要我们来不但是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富。然后也讲到无花果，无花果是代表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花果的叶子，我们知道无花果树曾经可以医治了谁呢？就是有一个犹大的一个王，对不对？西西家王，就是用无花果膏药贴的。所以无花果它是代表，就是说它可以做医治的。但是你记得当亚当夏娃他们犯罪以后啊，他第一个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身体，对不对？所以那是代表叶子，代表他我们就是人的义啊。但人的义呢，在神的眼中呢，只是如破烂的衣服。所以凉风一吹以后呢，他们都没有办法遮身了。所以但是呢，无花果呢，但是在希伯伦的无花果呢是代表神的义。人的义在神的面前没有用。但是神的义呢，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有神的义在我们身上。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随着交通不断呢，神的义在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个是希伯伦另外一个给我们看见它的丰富。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约书亚记14章，约书亚记14章，现在他们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了，要分产业了。然后迦勒呢就说他要得这一块地。好，我们看从第6节开始看起，约书亚记14章第6节。 那是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迪斯巴利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迪斯巴利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时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然后12节，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希伯伦是这么丰富，那要得希伯伦为产业的人，一个真正要与神有亲密交通、做神朋友的人，有一个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专心跟从耶和华，就是全心来跟随他。所以这是很重要的，这就是为什么当大卫问神说，我要上犹大哪一座城，神说上希伯伦去。所以神要大卫跟他有更深的交通，更深的联合，与他更明白神的心意，好预备他做王。所以他来到了希伯伦以后，果然犹大人就来到希伯伦，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所以你发现最开始的时候，神借着撒母耳高大卫做王那是在神面前受膏，但是等到大卫在人的面前受膏经过了10几年这中间经过了10几年，这中间呢经过了他受逼迫被追赶失败，再起来依靠神，最后呢他显在人的面前做王。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信主我们就受膏了，我们里面有王的生命，但是那只有人看不到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显不出这个王的生命。但是呢经过时间如果我们专心跟随主，我们愿意跟他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愿意被倒空被剥夺慢慢慢慢呢，这个生命做王的生命就要彰显出来，就在人在我们身上就看得到所以有的人身上你就看见他有王的生命换句话他现在被显出来了所以也许我们还没被显出来，但是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刚开始受膏跟后来在人的面前被膏这还有10几年的时间，所以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忍耐的功课。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所以要忍耐。那怎么学忍耐呢？患难生忍耐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弟兄姊妹搞不清楚，为什么我们真的好好跟随主，那么多患难家里面也有，教会也有，工作上也有因为患难教导我们学忍耐的功课所以保罗怎么说呢？ 你们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患难还要欢欢喜喜，因为我们有荣耀的盼望。而且大卫呢，你看他在希伯伦做王，还不是在全以色列家做王，还要等七年半，所以这个还需要继续来做功课。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见了第四节的 后半段，有人告诉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大卫大概是关心扫罗跟约拿丹的后面的情形，因为他被杀了嘛，那后来怎么办啊？所以有人就告诉他，大卫说，葬埋扫罗的是基列亚比人。就第五节，大卫就差人去见基列亚比人，对他们说，你们后代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犹大家已经高我做他们的王，所以你们要奋刚强奋勇。大卫为什么在这里突然对基列亚比人说这些话呢？这就是大卫慢慢显出一个做王的生命的那个样子。一个做王的生命呢，是有这样的度量。首先呢，他看见基列亚比人对扫罗王对他们的主这么的厚待，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把他们从墙上带下来葬埋，大卫去也要厚待他们，而且愿耶和华赐福。那这是一个做王的生命，这是一个做王的度量。虽然这件事情跟大卫没有关系，但因为他们做的对，大卫就想要去祝福他们，赞美他们。而且呢，大卫也说现在你们的主扫罗死了，那犹大家已经高我做犹大家的王了，我虽然是犹大家的王，但是呢，你们要刚强奋勇，我也要厚待你们。因为呢，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有可能第一个，他们失去了王扫罗，他们会害怕；第二，有可能非利士来报复。所以大卫呢，因为有一个是已经做王，一个做王的人有一个做王的生命，做王的度量他愿意去帮助他们虽然你们的主死了，我是犹大家的王，但是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虽然你们没有告我做王，虽然你们是便雅悯支派的不，虽然你们是以色列里面的一家，但是呢，我愿意来服侍你们。所以一个做王的生命呢，是一个爱的生命一个做王的生命是一个服侍的生命一个做王的生命呢，他是能够看祝福的生命所以这是大卫。所以你看，一个与神交通的人呢，就不一样如果没有跟神交通的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后面发生的事了，就是第八节开始看见的。这所以给我们看一个对比一个属肉体的人是怎么样。所以你看，都是神的儿女吗？但有的人与神有交通有的人没有与神有交通好，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里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瑟带过河到马哈练，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苏亚、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神已经高大卫做王了。亚里尔也知道，不但扫罗知道，亚里尔知道，因为亚里尔是扫罗元帅，他们都知道的。但是呢，一个属肉体的人呢，不体贴圣灵的意思，他体贴肉体的意思所以呢，他还要另立一个人做王。为什么呢？可以保住他自己的权利。这是属肉体的人 其实如果你是一个顺服神的人，神已经立大卫做王了，你就应该归顺大卫。但属肉体的人呢，总是为自己打算，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你看后面就发生了征战，有死亡。那他为什么把伊斯波色带到马哈练来做王呢？有很多原因。第一个，马哈练是在河东，你知道河东就比较安全了，因为他们主要的仇敌是谁呢？腓力斯人嘛，对不对？所以他如果跑到河东去呢，最少大卫虽然扫罗虽然死了，他还可以在这边重整军务，所以他跑到马哈练去，在那里立扫罗的儿子做王，所以他可以离谁远呢？离腓力斯人远。离谁远呢？离大卫家也远，离犹大家也远，他过河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属肉体的有肉体的办法，他可以逃避腓力斯人，他也可以逃避犹大，逃避大卫这边，然后他另立伊斯波色为王。但是不仅如此，他是立在什么地方呢？立在马哈练。马哈练离什么地方很近呢？马哈练就离这个基列亚比人也很近。所以你看见大卫去对基列亚比人说这话呢，他完全没有说要叫他们投靠他的意思，他去只是为了服侍他们。但是亚利尔呢，他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他怕基列亚比人去投靠大卫了，所以他马上在他附近呢也立了扫罗的儿子做王，来安抚基列亚比人。你看这个就是有政治的手腕。所以你一看，有的人是用生命的服侍，有的人就用肉体的办法。那现在问题是马哈练是什么意思？我想你们都记得吗？马哈练，创世纪三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三十二章，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等下才回来啊。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一节，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练。雅各仍旧行路，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雅各这个人天然人很强的，天然人很强的，神已经把他从拉班那边带出来了，但是并不代表他这个人没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他仍旧行路，仍旧按着自己的意思行路，但神要拯救他，所以神就叫神的使者遇见他，不是他遇见神的使者，是神的使者遇见他，这是神的手。所以神的使者呢要告诉他，因为他马上就要遇见以扫了，他害怕嘛，所以神让他看见神的使者，所以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马哈连。马哈连就是两个军兵的意思，换句话说呢，他虽然在地上他有一队，天上还有一队帮着他，这是马哈连，这是神的作为。但是人的办法呢也是这样，你看没有，你现在回到撒母耳记下呢，现在亚尼尔把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在马哈练立为王，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跟犹大家分开来，我们也是两队军兵，你犹大是一队，我们以色列是另外一队，所以你会看见呢，一个在希伯伦的人跟一个在肉体里面的人完全不同，所以他就是另立一个王为他们的王。我们读到后面就知道，伊斯波色其实他这个人个性很软弱的，真正在后面做王的还是这个亚尼尔，所以他要掌大权嘛，他不肯放掉自己的权利嘛，所以很可惜的，我们的肉体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己人都想要掌权，都不让主来掌权。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与神有好好的交通的缘故，要放下自己，让主来做王。好，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就把伊斯波色带过河到马哈莲，立他做王治理这些地方。伊斯波色如果我们读历代志上第八章或者第九章提到伊斯波色这个人，他的名字叫做，原来的名字叫伊斯巴利，伊斯巴利。伊斯这个字就是儿子的意思，他原来名字伊斯巴利呢，就是巴利的儿子，也跟偶像有关。扫罗的儿子居然跟偶像有关，巴利的儿子，所以你看可以代表扫罗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你生出什么样的儿子，这是扫罗的生命。就是他，如果当我们当我们不以神做我们的王的时候，谁做我们的王呢？巴利做我们的王。巴利就是代表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巴利，就是主，巴利就是主的意思。那这边讲到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伊斯波色，伊斯波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羞辱的儿子，所以也是羞耻。所以后来的确你看他的后来就是非常羞耻，所以这些都是不好的，这些都是从肉体出来的所以肉体带下来的就是巴利的儿子，肉体带出来的就是羞辱。好，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登基的时候年40岁，大卫登基的时候才30岁而已所以连大卫比扫罗儿子还小。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零6个月。你知道，他在希伯伦做王，做了7年零6个月，他才做以色列全家的王，33年。我们知道，7年是特别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做7年零6个月呢？就是说我们跟主的交通永远不嫌多，7年呢还要更多。所以预祝教，这就是为什么大卫，你知道大卫他，你如果读到下一章，你知道大卫的家越来越强盛，但是大卫呢没有因为强盛就去把以色列攻下来，他没有接着打仗，他完全在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这是神给你的，你不需要自己去伸手去拉你要去担你不要去伸你的手，你不要去改别人你不要去用你自己的办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帮神的忙亚伯拉罕就是帮神的忙，就生出了一个儿子伊斯玛利，就是在希伯伦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好像明白了神旨意，我们在希伯伦就明白神的旨意，好，神的旨意是这样吗？我们就去帮忙去了就生出了伊斯玛利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我们家里面的人开始改变他们，在教会里面要开始改变人家。但是呢，大卫在这里等等了7年零6个月，然后以色列家自动的来告他做王所以我们要学习等待希伯伦是叫我们学等待的功课。好，12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就带了一班人从马哈莲出来往基遍去大卫的元帅约押也带了一班的人也到基遍来，就相遇了坐在池这一边，一般坐在这一边，一般坐在那一边然后两边亚利尔就挑衅说我们让一些人出来戏耍戏耍。约押说好，结果呢各派了12个仆人都是勇士戏耍，彼此揪住头用刀刺勒一同扑倒 那个地方就叫做西利甲哈树林，这个意思翻出来就是刀剑之地，刀剑之地，就是纪念这件事情。然后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利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你看亚尼尔跟约押啊，你读到后面你就发觉这两个人其实都是属肉体的人，约押也是一样，你读到下章就可以看得出来，两边的元帅都是属肉体的，都是骄傲刚硬，想要用武力来征服别人，这个心这个骄傲早就在他们里面了，现在时机到了就发生了。所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人，迟早你要碰见环境把你里面那个人彰显出来，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对付的不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对付的来是我们里面的心，你心里充满了你自然就发表出来。所以为什么神人看重外面，神看内心呢？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呢？因为你里面心所想的你迟早有一天要发表出来。他们这两边的元帅啊，其实都在想，早就想我们要把对方给压制住，你知道，因为现在是两军嘛，两军虽然是弟兄，但是总要想我们要去比别人更好，那这是里面有一种增进，肉体就会有一种增进。现在终于有一天碰到了，在激辩就碰到了，就说我们来戏耍戏耍，好，你看一拍即合，那么就来了，结果呢，从戏耍呢，就变成了战士的凶猛，所以你看，肉体都是骄傲的，肉体都是要增进的，这就是。你知道这两边的人啊，都是说句话都是仆人，都不是王的，不是大卫要跟他们打，都是仆人，你知道。所以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4节，提摩太后书二章24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肉体的事是显而易见的，加拉太书第五章，肉体的有一个表现就是增进，但是这里讲得很清楚，然而主的仆人不可增进，那这两边的仆人都在增进，主没有争，我们在争，这叫主的仆人。主的仆人不可争心，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正道，叫他们这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好，你盖住这里，等一下我们还要回头来看，我们再回到原来的地方，所以这两边我们都不要，都还是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他们都是仆人，他们的主都没有打仗了，那仆人在这里打，我们也是常常这样，主没有叫我们打仗，主要我们温温和和的，要学习忍耐的，所以你看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两边打起来了，所以如果有一边属灵一点，他们就不会打了。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8节到23节，这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有希路亚的三个儿子，约押、亚比衰、亚撒黑。希路亚是谁呢？希路亚是大卫的姐妹啊，他的姐妹啊，三个儿子 都是元帅啊，都约押是大卫的元帅，亚比衰是谁呢？亚比衰跟亚撒黑都是大卫三十个勇士之一啊。那亚比衰是谁呢？你记得有一次，大卫就跟着亚比衰去到扫罗的营里面，扫罗在睡觉，亚利尔在睡觉。那亚比衰就说呢，让我用这个枪 一枪把大卫把那个扫罗刺死。大卫说啊，不可杀害神的受膏的，就是这一位。所以他是一个勇士啊。那亚撒黑呢也是勇士啊，大卫勇士。结果你看这个勇士死得那么冤枉啊，死在自己人的手里面。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所以很快的，亚撒黑就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为什么亚撒黑要追亚尼尔呢？第一个，他跑得快，所以耶和华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他不喜欢我们用我们的天然的力量，天然的能力。所以我们的天然，我们常常靠我们的天然，神不喜欢我们的天然。所以亚撒黑第一个，他有个天然的能力啊，他靠这个天然能力追跑得快嘛。第二个，他为什么要去追亚利尔？亚利尔是元帅，如果他把元帅给抓起来的话，那可以邀功的。所以你看见呢，他想要邀功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跟神有好好的在希伯伦的交通啊，你知道我们肉体呢都喜欢用我们的天然的恩赐、天然的能力啊，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想要贪功啊。结果呢，亚利尔因为他跑得快嘛，就快追上亚利尔了。亚利尔回头就说：“你是亚撒黑吗？”他说：“是。”亚利尔对他说：“你或向左，或向右，抓一个扫罗人，剥他的战衣就好。”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追我，你随便你如果你要表现你的能力呢，你去抓，随便抓一个我们这边的人，抓一个人把他杀了，把他的战衣给剥落。但亚撒黑却不敢，不肯转开，不追赶他。意思就是亚撒黑一定要抓这个亚尼尔啊，想要得这个功劳嘛。这亚利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要追赶我，我何必杀你呢？若杀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所以亚利尔知道他可以杀死这个亚撒黑，但是他不愿意杀，他不愿意得罪，不愿意把这个事态扩大。但亚撒黑仍不肯转开，就快要追上了，所以亚利尔只好用枪尊哦刺入他的肚腹，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站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不要啊靠自己的能力啊恩赐；第二个，不要贪功。你知道有的时候啊，我们常常自己一个人啊去追求主啊，我们想要更属灵，但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单独。啊，你知道，征战也好，平常也好，我们最好不要单独而已。当然，我们需要单独跟主在一起，但是并不代表我们永远是单独的。我们也需要跟人配搭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提摩太后书二章，我们刚才所看见的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二节。你要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你知道什么是少年的私欲呢？少年的私欲就是常常以自我做中心。你看，我们喜欢表现，喜欢争功，喜欢属灵，喜欢单独。所以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些都少年的私欲。同那轻声祷告的人。所以我们要一同追求啊，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公义、信德、仁爱，这都是主的性格啊。所以你看见，就是说我们追求的不是属灵的知识啊，因为我们单独的时候很容易变成落在知识的里面，但是跟人一同追求了，你就发觉了，我们就要追求 公义、信心，追求爱，追求和平，与神、与人、与自己都能够和好。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很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其真经。所以你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这里有一段这个经历呢？就给我们看见亚撒黑他落在自我的里面，落在单独的里面，落在想要一个人要贪这个功劳。你看一个人的功劳跟好多人的功劳不一样的，如果这个功劳都在我的身上，你看多好。其实这些都是少年的私欲。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单独在神的面前学习，一方面呢我们也不要单独，我们也要跟信心的人一同祷告，追求我们能够平衡，我们能够平衡。因为我们一个人永远不会完全，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神的启示我们一个人的度量装不下的，我们需要与弟兄姊妹一同来追求神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好，然后第24节，约押和亚比衰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玛山。所以现在呢，约押和亚比衰这两个兄弟要去为他的兄弟报仇了，就去追一追到了亚玛山这时候呢，便雅悯人又聚集起来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所以亚尼尔就呼叫约押说，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这句话也提醒了约押了，就是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岂可不？你可以？你难道你要一直追赶弟兄吗？所以约押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启示，你若不说戏耍的那句话，今日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于是约押吹角，众民就站住，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所以这句话也很提醒我们，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我们岂可一直追赶弟兄呢？所以你看亚尼尔讲的话多好听，但是亚尼尔是他自己说了这个戏耍的话，他知道事情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反而来劝人家。所以你看，你很多时候属肉体的人就这样子，捅了一个马蜂窝以后不能收拾了，我们就开始讲一些属灵的话了，这就是属肉体的。我约押也的确看到了这样，不能再追了。所以约押就追赶亚尼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就总共20个人，但大卫的仆人呢却杀了他们360个人。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清了，大卫的家的势力是越来越强壮，以色列家的军力就越来越衰败，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了。众人就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就到了希伯伦。所以从这里可以看见大卫的家开始强壮，也就是说呢，虽然发生了这些事情，这给我们看见属肉体的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给我们看见大卫呢在希伯伦学习亲近主，与主交通，你看他的能力，他的征战的能力就越来越强壮，但是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自从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历史一直到今天，弟兄仍然追赶弟兄，弟兄仍然追赶弟兄。你读教会的历史，弟兄一直在追赶弟兄。不管哪一个家赢了，都是神家的失败。大卫家也好，以色列家也好，都是神的家。所以不管谁赢了， 都是神家的事，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你赢过了弟兄又怎么样呢？神的名仍然受羞辱。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好好住在希伯伦的原因，我们要好好的与神交通，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在属灵的征战上刚强，我们也能够对弟兄有爱。这是我们在这一章所学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因为我们也被你带到希伯伦，与你有更深的交通，能够成为你的朋友，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越过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越刚强，向着弟兄却柔软，能够有爱，能够有忍耐。主，帮助我们越过越卑微，好让你在我们里面越来越高升。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